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灰心的时刻，刘文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岗位上，常常经历到，当我有灰心失望的时候，神总是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来鼓励我，而也经常透过书香家人的来信激励我。或许你觉得是刘文在陪伴你，但是我也觉得是你在陪伴我度过这30分钟哦。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中彼此激励，灰心的时候不要忘记，主在我们的里面必定给我们力量。刘文也很乐意为你祷告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常在葡萄树里》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常在葡萄树里，有些人以为一定要不断努力侍奉主，才能够满足神的高标准。耶稣清楚地说明，我们跟他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。他是葡萄树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是枝子，是结果子的地方。当我们得到耶稣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自然结出果子。当我们热诚地为主结果子的时候，我们急切地想要结果子，而忽略了住在基督里。然而耶稣说，不是我们的活动结果子，乃是我们与他的关系结果子。耶稣慎重地警告门徒，他要他们小心自己远离与他的亲密关系。若是如此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停止结有意义的果子。他们可能为了神的国度卯足全力，却停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不结果子的枝子。耶稣行过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，是咒诅一棵不结实的无花果树。我们是舒适的住在基督里，还是没耐性马不停蹄地参与许多活动呢？如果我们与耶稣维持稳固的关系，大丰收是自然的结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保守我常常在你里面，我知道你也在我里面，不是表面上的忙忙碌碌，而是能够真实的与你连结，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实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《耶稣在我里面》。
尝过主恩的滋味，还有什么更甘甜？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，世界不再吸引我，主爱胜过全所有，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吸引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，由即时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内在冲突的第二个部分。上一回我们看到第一个内在冲突是害怕失败，第二个内在冲突是什么呢？是灰心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造成我们态度垮台的第二个内心的风暴是灰心。以利亚是我最喜爱的圣经人物之一，他在加密山的经验是神的仆人经历中最美好的时刻。以利亚与那些崇拜巴利的人在一起时，可以用果敢、有信心、有权柄、顺服和祷告有果效来形容。但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，相反的是他在十九章开始灰心气馁。以利亚在神面前的态度从勇敢变成埋怨，责怪神带给他麻烦，害怕取代了信心，能力被自怜所耗损，不顺服取代了顺服，情形变得多快啊。从列王记上十九章，我们注意到四种灰心的想法。第一，灰心会伤害我们的自我形象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说道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个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灰心使我们看清自己，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，无法看重自己，做任何事都无法发挥真正的能力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二，灰心使我们逃避责任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九节说道，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应该住在加密山，而不是躲在洞穴里。信心使我们得以服侍，灰心只会把我们带入悲惨的境地。第三，灰心使我们将一切困境归咎别人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节说，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第四，灰心使我们模糊事实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八节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以利亚认为只剩下他一人没有向巴利屈膝，跟耶和华说的七千人相去甚远。显然这位大先知深受灰心的打击。假如大先知都如此，我们又如何呢？其他人又如何？灰心是会传染的。有一个人准备跳桥自杀，有一名警察一面冷静地靠近他，一面劝导他。快接近他时，警察对他说：我想事情还没有遭到必须自杀的地步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，说出来也许你会好一些。这名男子于是谈起太太如何离开他，他的事业垮了，朋友离弃他，失去生命的意义。他讲了三十分钟悲惨的故事，后来两个人一起跳下去。灰心的浪潮往往会把我们推向危险区，如果我们知道造成灰心的原因，可以加以避免。灰心大多出自下面的情况： 第一，感到自己错失成功的机会。要考验你的个性，不妨看看有什么能挡得住你。我们需要效法下面这个少棒队小男生的精神。有一名男子停下来观看少棒队比赛，他问旁边一个小男生比数是多少，男孩回答18-0，我们落后。男子问，你看起来怎么没有灰心的样子？男孩说，灰心？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？还没有轮到我们打击呢。第二，变得自私。灰心的人通常只想着一件事，就是自己。第三，尝试做一件事却没有立即成功。全美零售干货协会所做的调查指出，将近一半以上的推销员是因为第一次推销不成功而放弃。48%的推销员推销一次就放弃，25%的推销员推销两次后放弃，15%的推销员推销三次后放弃，12%的推销员一再尝试，一试再试，80%的销售额都是后面这12%的人达成的。我在俄亥俄州兰开斯特教会时亲眼目睹了这一点。我们礼拜天有好几条巴士路线要接送数百人上教堂，每一辆巴士有一位协调人，每星期六打电话给固定或可能上教堂的人。每条路线有指定的地区，协调人不得越区找新乘客。麦艾琳是一位很成功的协调人，她每个礼拜天平均会有50多位乘客。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接受不的答复。每个礼拜六，他会打电话给每个家庭，询问可能搭乘巴士的人。他把打电话的结果记录在日记里。有一页他写着，我打给这一家90多次，今天他们终于说好。麦琳知道我们不是由于聪明才解决问题，我们是经过锲而不舍才会成功。第四，缺乏目标和计划。灰心的人另一个特质是没有活力，你很少见到一个灰心的人会跑来跑去帮助别人。你灰心时就会想退缩，有时就是在成功的冒险之后也会产生灰心。以利亚最了解这一点，或许他需要另一座加密山来鼓励他。缺乏目标时，我们无法成就任何事。爱迪生的一生充满目标，他谈到他的成功时说，发明最重要的因素可以用几个字形容。第一，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。第二，必须锲而不舍专注在那个目标上，寻求想找寻的，运用累积的知识或从别处获取的知识。第三，不管遭到多少次的挫折都继续追求。第四，必须拒绝受到别人可能已经做过相同的尝试但没有成功的影响。第五，必须坚持一个信念，解决问题的答案在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出来。一个人下定决心要解决任何问题时，可能在一开始会遇到顽强的反对，但只要他坚持不停寻求，一定会找到某种解决方法。大部分人的问题是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喊停。读到这里，你可能感到很灰心，觉得你无法克服这一种挫折和无力感。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供你参考和尝试。第一，积极的行动，针对问题采取行动，在你确定灰心的因素时，当下就开始行动。只有采取积极的行动，才能告别灰心。有一位诗人写道，他在花园里散步，看到地上躺着一个鸟巢，因为暴风雨吹倒树枝，毁了鸟巢。就在他为鸟的家园被毁感到悲伤时，抬头一看，小鸟已经开始在树梢上筑新巢了。第二，积极的思想。最近我在阅读爱迪生的儿子写的简短而发人深省的爱迪生传记，多么神奇的一个人物。感谢他的天才，我们今天才能享受到麦克风、留声机、蓄电池、灯泡、有声电影以及其他1000多种的发明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爱迪生是个拒绝被挫折击倒的人，他的乐观感染了周遭的人。 第三是积极的实际例子，这是十四世纪发生在亚洲的事。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大汗铁木儿被强敌击败逃退，他躲在一个废弃的马槽里，敌人四处搜寻，他绝望无助地躺在地上时，看到一只蚂蚁费力地扛着一颗玉米，试着爬越一座倾斜的墙壁。玉米粒比蚂蚁的身体还大，他数了数，蚂蚁尝试把玉米扛过墙壁，但一连69次都跌回原来的地方，直到第70次，他终于把玉米粒推过墙壁。铁木儿大叫一声跳起来，我最后也将获胜。重整军队后，他果然把敌军打得溃败。第四是积极坚持，两只青蛙掉进一瓶奶油罐里，罐头壁又滑又陡，奶油又深又冷。第一只青蛙说，有什么用呢？认命吧，没有援手，再见我的朋友，再见悲惨的世界。他一边哭一边就溺死了。但是第二只青蛙比较坚决，在惊吓中用狗爬式挣扎，他抹去脸上的奶油，并将沾满奶油的眼睛弄干。至少我游一游试试看嘛，反正这世界上多死一只青蛙也没有人在乎。他以狗爬式又游又踢了一两个小时，从没停下来埋怨，又踢又游，又游又踢，然后就从奶油上面跳了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灰心并接受挫败。历史上最著名的赛马之一是战人，他两岁时就连续夺得六次跑马比赛的冠军，但在1919年冠军马战人碰到一匹叫做击败的强敌，战人生平第一次败给另一匹马。当一个冠军遭到挫败，常是由不寻常的状况造成的。在萨拉加赛马场一次比赛时，有一名助理发令员发令，栅栏拉开起跑晚了5分钟，向来在准备起跑时都很紧张的冠军马战人不停地晃着头，等到全部马匹开跑时，这匹雄壮的红马跑斜了，在7匹马当中排第5，冠军绝不会轻易放弃，战人也不例外，他奋勇一跃拉近了差距。比赛到半途时，他已经跑到第4名。到了赛程3/4的标记时，他已经晋升第3名。等到跑入终点直道时，他已经跑入第2名。离终点线大约10个马身长度时，他已经接近这一匹击败的马鞍了。只要奋勇往前冲个2-3个马身长度，他就可以赢了。但是击败这一匹马以极小的差距赢了他。当你读到这里，一定很希望击败赢了战人这件事从未发生，你一定也希望一些伟人遇到的遭遇不曾发生。亚伯拉罕在紧急时因为软弱让埃及国王误信妻子撒拉是他妹妹，雅各骗到哥哥的长子权，摩西的不耐烦让他失去进入迦南美地的权利，遵从神旨意的大卫因为淫乱和杀人毁了一世英名，连先知以利亚也因灰心而祷告求死。不过最要紧的一点是，这些人在经历悲惨的挫败后都继续向前迈进，终于赢得伟大的胜利。这一批赛马战人一年后击败那批赛马击败。你最近是否遭遇挫败呢？如何处理人生的挫折，全看你自己的决定。没有人一辈子都没有挫折，遇到的时候不要喊停。宣教士史坦利有一个人生座右铭，当生命把你踢得团团转时，你要让他把你往前踢。多么聪明的决定，每个人都会起跑，但是只有有决心的人才能跑到终点。哈洛德·谢门多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如何转败为胜》，他在书里列下一些坚韧守则，如果你容易放弃，不妨把它写下来每日阅读。第一，只要我知道是对的，就绝不放弃。第二， 我相信只要坚持到最后，万事都将互相效力。第三，面临困境时，我会勇敢不灰心。第四，我不让任何人胁迫我，阻挠我达成目标。五，我会尽力克服所有外来的阻碍和挫折。六，我要一试再试以达成愿望。第七，我要从所有成功者学得新的信心和决心，来对抗挫折和逆境。第八，面对任何阻碍，我绝不向灰心和沮丧屈服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有黑暗乌云阻挡，你是永恒的光。我要赞美不停止，献给你我的主。总有失败挫折困难，你是永在
今天从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内在重撞第二个部分，作者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呢、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第九章，还要进到第十章外在冲撞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